好，请看29愿。受经普德自辩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如果信受读诵这个经典教法这个风诵，风就是歌咏的样子，诵就是背诵，持就是受持，自己依教奉行，说就是演说那么从读经到演持说的过程，都能开发这种辩才智慧。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佛。这一愿首先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就是法藏菩萨希望往生者都能得到无碍的辩才，都能得到甚深的智慧。这无论是对自己修行还是教化众生的方面，都是必须要具备的素养那这个素养的获得，他靠什么方法获得呢？这里他实际上告诉了一种方法，就是受读经法、风诵持说。这八个字实际上告诉我们开发智慧的方法你读经的过程就是开发智慧的方法，以恭敬至诚心无分别的去读把它读出来拼进去，你不要去加以琢磨，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开发我们的耳根闻性作用于耳根，开发我们自信的圆通常那你去受持，把这个经典的教义落实在自己行动当中，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量，对治我们的烦恼。好，这就是你有慈悲心来跟广大的众生来演说这个经典。在演说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这种教学相长，通过讲经说法，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欠缺，我要努力另一方面，你只要是一种发菩提心去讲，这个过程本身就有诸佛如来的加持力，包括我们自信佛地的加持力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使我们具有辩才一般辩才讲事无碍辩你的法无碍辩，就是对这个经文所诠释的法义你明白了这个词无碍辩你这个词无碍辩就对一切众生呢这个语言你都逐步的就明白了不同的语言你能用不同的语言去讲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如果你更微妙的，你讲出一种声音，那么不同语言的众生，他听到的就是他那个种类、那个类别的众生的这种语言。这就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你讲一种声音，英国人听到是英语，中国人听到是中文，德国人听到是德文猪听到的是猪的语言，狗听到是狗的语言你这就得到音声陀罗尼三昧咯这些都是在词无碍辩里面所获得的再就是义无碍辩、法无碍辩这对这个能权之法，就是它的文句这意思通畅，你都能了解啰嗦无碍辩，啰嗦随着众生的号要你 你去说，而且你说的过程很愉快，你要把这个具有辩才的这个菩萨，他在讲经说法当中，他有一种高度的自我啊，自我实现的这样的感觉，他非常投入。如果一投入的话，他很长的时间在他看来都是很短的时间。如果听众很投入的话，他也会时间的感知会改变啊。所以说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哎，讲了六十小节，但是听众就以为是一顿饭的时间啊。所以时间的这种感知跟讲和说的投入程度，他的心理感知的时间它不一样的啊。这都在事无碍变过程当中的互动当中，这里面就产生不可思议的智慧啊。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有机会你就去讲，不要总是谦虚，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行。那你什么时候行呢啊？如果说不行，可能一辈子都不行。如果说行，你当下就可以啊，你至少劝人念南无阿弥陀佛总能说得出口吧啊。然后说说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人连南无常常念错啊，南无阿弥陀佛，很多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他还自作聪明，南边没有阿弥陀佛，西边有阿弥陀佛，那就就讲得更离谱了。甚至教的那些小册子对解释南无阿弥陀佛，有时候都讲，都让你都看得喷饭啊。这个南无是什么意思？通往三十三天的意思啊。他说啊，这个诸多此类，这个五花八门啊。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按照经典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啊。无量寿是什么意思？无量光是什么意思？它能够延伸出哪些无量？神通、辩才、光明、智慧等等都无量，用所有无量浓缩在无量光寿。无量光寿就是一些众生自性的这种本体啊，实相。你至少这些东西可以说说啊。南无是什么？皈依、皈敬、皈明的爱子，你都要学啊啊。哎，这样我们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把它作为开发智慧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啊。这个佛法它跟世间的知识技能不一样，世间好像好不容易学点知识技能，好像我要保密，我有知识产权，我都交给你了，我都没饭吃了，抢我的饭碗，所以他要保密哦啊，不愿交给别人哦啊。实际上越保密啊，越不交给别人，他越没有智慧。所以佛法是你知道的东西无条件的啊，这个啊全盘给别人。你有这个心，就是开发智慧的方法。你如果没有这个心，哦，我好不容易得到佛法，我不告诉你啊，这就叫吝法。吝法是愚痴的一种依据之一，你就变得越来越愚痴啊。所以法布施，你布施的越多，你自己的智慧开发的就越大。这就像你打了一个井眼，不是由于把你的井里水舀出去了你就干的，你舀出了多少，这个井眼跟地下水接通了，你舀多少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尽藏，智慧的无尽藏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愿文都不要草草看过了，哦，原来开智慧法就在这个八个字里面，你按这八个字里面做，能够开发智慧啊。好，第三十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他们的般若智慧和辩才都无可限量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啊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前面讲开发智慧辩才，这一愿紧接着讲，这些菩萨在你啊受读经法、风诵词说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开发一点点，是 无可限量，是把如来的智慧辩才变成了我们的智慧辩才。如来的智慧辩才无量无边故，所以往生的菩萨他的智慧辩才也无可限量。这些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神往的咯。我们在这个地方尽管经过刻苦努力，也常常有机会去演说，但确实我们的辩才我们智慧是非常有限量的，非常有限。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自信呢？啊，就是我们知道只有那么一点点水啊，半吊子水都不到啊。所以一般的当老师的都知道，你得要有一桶水，你给别人一碗水才比较自在啊。你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水，想要人家要给人家一碗水都给不出来，你都舀不出来啊。所以当我们的智慧辩才是无量无边的时候，那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就无所畏惧了，四种无畏，那我们也能够有那么一点底气了。所以法藏菩萨加持一切往生者能够获得无可限量的智慧，获得无可限量的辩才啊。刚才讲这个四无碍辩，四无碍辩它也有程度浅深的区别，到了究竟圆满四无碍辩是要到八地九地的菩萨才能究竟圆满啊。由这个四无碍辩又能够衍生出无量的辩才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获得的。好，第三十一愿，净国照见十方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啊，自极清净，在这个国土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景物。这种看见照见就好像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照见自己的面相一样的那样的清晰。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成佛啊。这是庄严净土的愿，你看阿弥陀佛国土的清净是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他的清净心，他心自己清净，流现的依报也自己清净。好，在这个清净的依报国土当中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就是他任何一个地面能够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这里就包括世事无碍法界当中的一些奥障。世事无碍法界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广啊。比如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是一个广的境界，但是你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任何一个清净的地面一块地方，这个狭的地方啊，狭小的地方，但是它能够相融在一起。十方无量无边的境界没有缩小啊，那个极乐世界内任何一块地面没有放大，但是它可以相融，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把这个全体的境界都照在这面镜子里面一样。那这样它对于往生者是有修道上的作用的。比如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他就感知到了建立大愿要亲眼见到十方诸佛，他就能够对他大愿有帮助哦。啊，
所以法藏菩萨因地得到这个好处，
所以他就发愿，在我成佛的国度当中，只要往生到我刹土的这个往生者，都能够看到他方世界解悟。在我的宝树上，在我的七宝宫殿的墙壁上啊，在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地面上都能看到。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高科技的一个世界了啊，而且是你想看就看得到，你想看哪个刹土有选择性，哪个刹土的景物就现前，你不想看的时候也就没有，随心自在啊，不能说一天到晚在那我不想看它还在这里啊，娑婆世界三个道的境界我不想看它一天到晚在那在面前晃啊晃，哎不好啊，你想看就能看得到，不想看它就没有啊。声音也是这样，你想听什么声音声音就起来，你不想听就寂而无声，它一定是尊重这个往生者的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的。所以看到他方世界的所有景物，看到他人行善就能够见贤思齐，看到很多众生造恶就会警觉自己啊，看到他方世界这个菩萨修道的精进程度，他也会引发精进心之心，看到十方诸佛示现八相成道也引发他的心目之心，看到他方世界三恶道众生在这受苦，他那种不忍的悲心起来，要赶紧成就自己，或者当下就分身过去，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法上的利益啊。如果从那个理由审美的角度，那也他就更自在了。每个人都想理由看他方世界的好的名胜古迹，现在我们想看一点到处奔波，如果钱不够还看不到啊，如果去了还担心被别人宰一把啊，这个作用很大。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动，坐在那里啊，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名胜古迹，你想看哪个地方就能看哪个地方，那多自在呀，还不需要你奔波劳碌，也不需要花一分钱，什么都看得到啊。好，三十二，言时超足天人愿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从地面啊，从极乐世界的地面，以至于到虚空啊，这都有无量无边的宫殿楼观，有不可计数的七宝池瓜八宫的水，有啊，重重无尽的七宝行树啊，宫殿地面有，虚空也有啊。那么极乐世界所有的一切万物，它的构成的材质是什么？珍宝。而且这个珍宝不是一宝二宝三宝四宝五宝七宝，而是无量的啊品类的珍宝。十方无量世界的所有的珍宝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有啊，这叫无量杂宝，这个杂就是丰富的意思，多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宝，而且里面还有香，就是构成的材料哦，它不仅珍宝，而且里面香杂的百千种香跟这个宝融在一起啊，那这个它就表达这种宝有光有色，里面又有香啊，香光色就是流光溢彩，而且香味弥漫啊，那这个香闻到了都能让人升起清净的心， 啊，引发五分法身之相。啊，香是可以助佛事的，香是可以帮助修行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任何一种宝里面都有很多香来共同合成的，啊，所以这样的就是非常庄严，非常这个严师，就是装饰的非常的奇妙、奇特和妙好，啊，这样的。构建的这个严师奇妙，是一切天人景物所不能比拟的，啊！你看，我们尽管讲黄金，我们世间的黄金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是同一个名称，但是它的质地、它的功能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黄金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样的美好，它不像我们这世间黄金，你拿过去虽然它也能够放点光，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黄金更清净、更透亮，而且它柔软，柔软到什么地方呢？它能够做衣服，甚至可以做液态，这个水都是黄金水，啊，所以它的概念一样，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用比况的方式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无量杂宝的那种品质、那种清净、那种柔软度、那种光洁、那种妙用，也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所以一切天人的这个珍宝宝箱都没办法比拟，我们更是想象不出来，啊。那么这个珍宝里面所镶嵌的香，这个香是有它弥漫性的，啊，所以它就普遍的熏到了十方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就叫宝香，就珍宝里面的香，它是熏到十方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照样可以熏过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清净的念佛比较清净的时候，读经读的比较清净的时候，忽然会闻到一炷香，啊，我想在座的诸位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点宗教一种体验。啊，但你不要只你着意都闻不到，而忽然好像是无心状态会闻到，但你仔细去找没有，啊，那个香都也许你在诵经念佛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可能走过去觉得哎这里很香，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燃香，或者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世间的香味，啊，所以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为什么有个异香满师？那异香满师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过来的，那个香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的香，啊，所以这个香极乐世界的香闻过来不仅是好闻，满足感官的享受，实际上它对于我们心性有极大的加持力，啊，这个香一闻到就是让我们能修觉悟的，啊，智慧的、持戒的、啊、惭愧的这样的佛性，来升起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啊，所以这一愿啊，如果不能成就的话，我就不成佛。所以通过这一愿，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太好了？我们这个世间是住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哦，啊，那么薄薄的，为了节省点薄薄，所以夏天一来，为什么房间非常热，像个蒸笼似的，都没有外面的凉快啊！啊，现在我们的住房的这种样子都不如古人，古人我们家还是砖木结构哦，啊，砖木结构夏天凉快，冬天温暖呢。啊，现在都我们的房子这个化学性的房子，夏天不能散热，啊，冬天也不能御寒，所以我们住的房子的这种质量福报是都下降的太多太多，啊，那砖木 即便古代的砖木结构的东西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宫殿那是没又不能相比，它是珍宝合成的啊，里面有种种香啊，里面根本就没有寒冷和炎热的这种不良气候啊。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温室效应，这个到夏天这么难受哦啊，我们在这讲一两个小时回去全都湿掉了啊，在东宁市一天至少要换三次的短袖子了，你没办法，吃顿饭都要，就气候都跟西方极乐世界远远不能相比啊。所以生存环境，我们只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穷微极妙的生存环境，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拙劣的生存环境，里面的对比太鲜明了。哎，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由生厌离和心不心，厌离娑婆心就记得。好，请看下面啊，经文啊，先念一段经文。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处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足生种持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犯恨，自称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捉离，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印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缝捣软换镯子，不取正觉。三好，先看这一段啊，先看这一段，这是六愿啊，六愿。三十三愿，蒙光畜生护一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就指这就表达。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这里面有种种不同种类的众生啊，这个众生不仅是包括人道的众生，也包括鸢飞暖动之物，所以叫众生之类，不同类别的众生啊。蒙我就是指阿弥陀佛啊，就是法藏菩萨成佛的这个我啊，蒙阿弥陀佛光明照出这个众生的身体，那么蒙光照出的众生，他的身体他的心性都能够非常柔软啊，其柔软的程度超过天人身心柔软的状态。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这是对十二愿光明遍照十方愿在他的 功能作用上的具体的描述。这个光明是运载着他阿弥陀佛的大悲的愿力，这种大悲的心特别对那些苦难的众生，要让他得到利益啊。这个蒙我光明，蒙我光明，阿弥陀佛的光明以普施一切众生，但是出其身者，这个出就代表着要感应道交，这个众生一定要产生一个能感之机，这个平等普照的光明才能够接触到他，才能渗透到他身上去。这个出的意义啊，不能啊草草看过，它里面包含着感应道交的接触，接触上了，接通了，互动了啊，接通了就亮了，接不通你还是一团漆黑啊。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当他遭受苦难的时候，他一念仰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马上弥陀的光明就照出到他身上去了，一照出到 他那里，马上三恶道的苦行就终止了。后面都会 表达这个神妙啊，苦行一终止，他就能升到善道。如果他的信愿具足，马上就三恶道的受苦的状态命中，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我们这些人道的众生啊，当我们信愿成名的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实际上阿弥陀佛光明就在照出我们。所以念佛的众生，他的身体柔软，他的心柔软。身体柔软是什么？他就是能够治疗疾病。我们的病是由于有各种病了，病毒了，各种孽障了，有病的地方总是麻木的，都是僵硬的了啊。如果一柔软啊，它的细胞又恢复了它啊那个健康的免疫机制的能力，身一柔软，各种疾病离开我们；心一柔软，我们的烦恼离开我们，我们的慈悲心、惭愧心、感恩心会出来。现在我们众生都是身心都是刚强的，刚强难化啊，他的心非常残忍啊，这个要柔化这样的心，真的要靠弥陀的光明。要么你仅仅跟他说点大道理讲着，他都是很难受到感化的啊。这只有有巨大的慈悲力量的佛阿弥陀佛光明，才能让刚强难化的众生能够柔化，能够感动，能够生发善根，能够让他升起一念惭愧的忏悔的心，改正过来啊。所以这个光明给予众生的利益极为巨大。当我们心柔软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容易开发，智慧开发也容易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净土的庄严产生信心啊。所以我们念佛看一个人功夫怎么样，实际上最终就看你身心柔软程度怎么样啊。所以这身心柔软超过天人，天人的身心是很柔软的，但是念佛人的身心柔软程度超过天人，虽然还是或者三恶道的身份或者人道的身份，他超过生命形态最高的那种人的身心的这种功德状态。这也表明是阿弥陀佛光明把他果地上功德恩赐给我们，我们把弥陀的功德转换为我们的功德，我们的身心跟佛的身心趋近，染上了佛的啊这个香光，哎，才有超过天人的功德啊。这方面将会啊自己和他人都会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得到佐证的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举例子了啊。包括一些长相很丑陋的人念佛当下 就是一段时间就变得很庄严啊。好，第三十四，皆得法忍总持远啊，是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也是无量众生的品类，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得到菩萨无生法忍，得到种种甚深的种子啊，种子就是陀罗尼，种一切法持无量意啊，遮阿慈善啊，这个意思。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就表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只要闻信我的名号，都能够开发我们自心的巨大的功德，令菩萨啊，令得到无生法忍，得到总持一切法的这种智慧。好，三四五，信要永离女身愿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这就涵盖一切世界啊，这些世界有种种的众生啊，女人啊，这些女人啊，这个女居士要注意了啊，这个比丘尼啊，优婆夷啊，这个这一念跟你们有关系啊，其有女人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生起欢喜心、自信心、好药心，由这个名字的这样的功德，令自己发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啊，关照自己作为女人身体的种种的不净、种种心理的烦恼啊。大爱道比丘尼说，女人的八十四态哦，女人烦恼是很重哦啊，这些都要如实的关照啊。那要有一个厌恶女生的心理，有很多女人她不仅不厌恶，还很为自己作为女人很自豪，哎，都你看我作为女人多少人啊看着我，我走到哪个地方很多人都向我行注目礼啊，哎，跟他啊回头率很高啊，他真真自喜，这就说他啊不知道事情，他不知道那个行跟他行注目礼的都是那些欲望心很重的人，真正有道德的人谁跟你做行喜目礼啊，看都不想看、啊，所以这个你要对自己作为女人的身体要厌恶啊，那这样到你寿终之后，你就会转女成男哦，能得到这样的利益，不再作为女人的身体来轮转啊，甚至你具足心愿就以女人的身体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从莲花里面一出来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金刚那罗延伸、紫摩真金色，这一下你可真的大便宜了，是不是啊？这个从通途的方法来看，虽然大小僧今天讲了转女成男的方法啊，但你看很多菩萨他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够做到永远离开女人，永远离开女人都不，女人身都不容易的，他身为一个女人身，他都会执着我的女人身很好，天天涂脂抹粉照镜子。女人这个特点是对自己的身体最执着的，最贪恋的啊。男同胞这个好洒脱一点。你看这个你女同胞出个门呢，你说都很麻烦，那半天出不来，他要涂脂抹粉啊，是。所以他就是对自己身见的执着。所以我们这个世间那些女人闻到第三十五愿，真的要对阿弥陀佛感恩戴德，法藏菩萨太慈悲了，观察到十方众生的女人太痛苦了，他特意发了一愿针对女人的啊。所以你作为女人，你一定要对弥陀的名号有一种信心，有一种欢喜啊，发出愿往生的心， 对你的女人的身体要厌恶，不再贪恋执着，你今生就能够莲花就成了你的啊转女成男的玄妙的宫殿。你今生不再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今生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好，第36愿，勤修必成佛道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诸菩萨众，这些都是表明十方所有的刹土啊，有种种不同的修行啊浅深功夫的这些菩萨众，也是闻信我名号的功德啊，受终之后，就这是他作为菩萨修行在转世的时候投身常修犯恨，就是他能够继续保持他上一辈子修行修犯恨，修犯恨就是持清净戒离开淫欲的行为啊。那么修犯恨就是生生世世修犯恨，直到他成佛为止。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你看法藏菩萨是这样的慈悲，知道十方无量世界的菩萨，他们在动尽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让他很难快速成佛的一个障碍，就是男女的欲望断不了。尤其是对欲界众生来说，这个烦恼是最重。但是这个淫欲虽然你没有好像不像杀人偷东西那样的啊这样的罪过，但实际上对修道来说它是最大的障碍。我们的佛性自信的光明是本具的，但这个无明遮盖了，那我们不能现前。这种无明遮盖的最大的力量就是淫欲，所以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啊，但也确实是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法藏菩萨发愿来帮忙啊。你只要闻信我名号的功德，只要持念我的名号，我能够加持你保护你，在你修菩萨道的全过程当中能够持清净戒，能够离开淫欲的行为。那你想这一愿可不是对一切修道人非常重要啊，有很多人就为了对这烦恼想尽千方百计啊，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啊怎么也解决不了啊啊。实际上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要解决这个最大的烦恼就是恳切念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家规定一个念佛的数量，你没有数量，因为这个病太重了，你没有相当剂量的药下去，你是控制不了这个欲望。所以我们至少10000是底线哦，10000、30000、50000什么，而且要非礼佛事非礼佛闻，尽量离开那些诱惑的环境，才能保住我们犯恨清净的这种啊有一个保险哦。要么很多人呢，他这个自己认为定力足够，实际上都有问题啊。你看纪晓岚这个笔记里面他讲啊，有一个这个大修行人啊，他这个对女色不动啊，不动女色，自称对女色不动而且他有本事，就什么本事，你刀砍不住，刀砍不住的本事，而且有预测的功能。所以当时有一个大元帅觉得这个人如果不能听话的话还很麻烦，就想收拾他，收拾他的刀砍不地不如怎么办，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用女色来破他这个。因为你在开始他说他不近女色，别人说啊，你大修行呢、啊，你坐怀不乱，这怕什么呀？他也觉得自己是有这功夫，好吗？女人来吧，那个女人就在他旁边啊，讲那些 亲热的话，做那些什么这个啊，他开始都端着在里头读都不读啊。罗布呢，可能这个住久了，他就赶紧闭眼睛了，闭眼睛。旁边就有一个设置的一个拿剑，看到他闭眼睛的时候，一剑下去，真的把他头砍下来。哎，别人说，哎，你怎么一下子把他砍下来？他说他开始看着女人能够自信看的时候，他心都没动，等到他强行闭眼睛的时候，说明他心动了，心动了这时候一砍下去，一砍一个准。这个，所以这个常修梵分对一切众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先远离，再持清净戒，然后再好好念佛，用阿弥陀佛的第36愿来作为我们常修梵分的一个红式盔甲啊。这些我们读这些愿都要跟我们挂上钩了，它不是讲别人的事情，就是讲我们的事情啊。所以就能使我们生生世世直到成佛的时候，这一条清净戒，这条常修梵分都能做到稳妥啊。南无阿弥陀佛。